千万不要尝试在事件引爆冲突的时候去处理重要的议题。
负面解读的机制使他们认为配偶试图在控制他。
其实很多事情的背后有可能是权力的争夺。
我们彼此的隐藏的议题啊，通常都躲在冲突的背后。
靠圣灵带领，
做快乐夫妻。
大家好，我是王海伦。
大家好，我是杨谦。
哎，我们又来到了一起来处理夫妻快乐成长的这个阶段。
对，
我们经营婚姻啊，也需要技巧，处理问题，怎么样处理事件和这个议题，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去用心的思考的。
对，
希望上一次结束的时候呢，没带给大家一个晚上的没休息，因为我们今天要讨论，我们讨论什么呢？就是如何去处理那些触发冲突的事件。
嗯，
我们是这样建议的哈，当事件引爆议题的时候，要避免立刻处理议题，千万不要尝试在事件引爆冲突的时候去处理重要的议题。这个时候啊，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，我不需要现在就处理这个问题，啊，现在的时候不对，我们可以稍后再说。
嗯，
哎，有时候最明智的策略呢，就是简单的暂时放下这件事。如同蛮有智慧的所罗门告诉我们的，他在传道书3:1-7说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。
对，这不是什么深奥的神学哈，
嗯，
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智慧。
对，
嗯，用这个方法呢，事件可以被提到，但议题可以被暂缓。
嗯嗯，
直到你们能更有效的来处理。
哎，我觉得这真是非常智慧的哈。
对，
就是事件是可以提的，
对，提出来了。
但是呢，对，我们把背后可能长期积累的那个问题，那个议题，我们暂缓一下。
对，
哎，
那同样呢，可以说，哎，听我说啊，让我们先暂停一下。我能够了解你觉得你很受伤，但是呢，让我们等到更适合的时间，咱们再好好谈谈这个议题吧。等明天晚饭后谈，好吗？
哎，你说如果丈夫都这样说的话，谁还吵得起来呀？
对啊，
对。
所以啊，这就是我们要说，要区分议题事件的意思，是个明智的做法。
对，那当事件发生的时候，你们可以只花几分钟对这个议题做一个简短但是有效的对话，并且同意之后再彻底详谈。我们这里给一些范例哈，比如你可以说，哎，让我们稍微谈一下刚刚发生的事，然后试着继续享受一个愉快的夜晚，好吗？
嗯，
哎。而且呢，大家可以使用表达和倾听的技巧来确保你们双方的想法都被听见。
对，
然后在下一次有准备的谈话之前，再来谈，先把它暂时放在一边。
对，
如果你们要在当下讨论那个引发事件的议题的话，那记得要快快的听，
慢
慢的
说，
慢
慢的
动怒。
对，
嗯，
让人执着于事件啊，并让它变成讨论议题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从来没有出现之后再谈这种事儿。
嗯，
因此当一方被弄得不舒服的时候啊，他根本不觉得能够等。
哎，对
啊，如果经常如此呢，感觉起来呢，你就像是活在一个婚姻的地雷区了。
嗯，
议题就是炸药，事件呢就是导火线。
啊，
而且呢，你不晓得何时会踩到另一颗地雷。
嗯，
啊，活在地雷区的一个影响啊，就是当你在对方身边时啊，大部分的时间都觉得紧张兮兮的，对不对？
嗯，
一点也不轻松自在。啊，最期待的夫妻关系呢，是像好朋友一样的去享受彼此，但结果呢，在多半的时间里啊，都在彼此的身边，反而更烦躁不安，这无疑啊是在蹂躏你的婚姻啊。
是啊， 当夫妻双方花时间处理重要的议题的时候，运用一些原则，我们所讨论过和教过的一些原则，我们就能把事情处理得好。要把议题和事件分开来，就要学会掌控我们处理议题的时间、地点和方法。
对。
点滴在心头。家庭是任何健康社会的基础，而婚姻
则是家庭的基础。
刚才我们讨论到了要辨认出议题和事件。一般来说呢辨认出这两者哈其实不难，因为他们彼此都非常紧密的连在一起。以之前我们讲的卫东和小瑞，就是说这个关于那个500块钱账单的那件事。
对。
对他们来讲，事件起源于卫东瞄了一眼账单。那议题呢，议题其实就是金钱的问题，花钱的问题。
对，
其实这不难判断，但有的时候一些微不足道啊，像是马桶盖没有掀起来这些小事，看起来好像和任何特定的议题都没有关系，可是夫妻却会为此陷入混战。
对，为这一类的琐事争执啊，表示你们没有抓到真正的议题。
嗯，
这与金钱无关，与职业无关，与家务分工无关，
嗯，
也与把马桶盖啊，这是不是掀起来啊，这都没有关系。
嗯，
真正的议题更深，更难以理解，我们称之为隐藏的议题。
哎，
隐藏的议题呢，经常促成啊最让我们沮丧，也最具有破坏力的争执。
对，
哎，举个例来说哈，秋萍与大海啊。当天最后与争论有关他母亲的事，以及他随时随地的愿意接他的电话来收场，但真正的议题啊，或许是秋萍觉得自己还不如大海的母亲来得重要。
嗯，所以当我们说到这类议题通常是隐藏的，那意思就是说，即使这些是真正重要的议题，也常常不会被我们公开的拿出来谈论，反而是在争执的过程中不见踪影了。比如你可能很清楚地留意到自己不被关心，但是当事件发生的时候，其实事件本身不是我们要谈论的中心。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秋萍，她可能也留意到自己感觉大海看待母亲比她重要，但其实那个不是他们谈论的内容，他们把真正的问题隐藏了。
归纳一下哈，事件是每天的琐事，你像是洗碗啊，花费透支啊，啊，议题是更大的主题，你像是金钱啊，性啊，亲戚关系等等，是每一对夫妻都需要面对的。隐藏的议题呢，是更深更基本的议题，通常会躲在议题与事件的争论背后。
嗯，
在我们观察这些夫妻的互动中啊，至少可以看到六个隐藏的议题。
嗯，
啊，那么首先是权力，啊，关心、肯定、承诺、诚信与接纳。
嗯，
当然还包括其他的哈。
对，
但这六项呢，已经涵盖了亲密关系中绝大部分的隐藏的议题。
嗯，
你也会发现哈，因为这些议题最贴近我们的内心深处，啊，他们通常也有更深的属灵意义。
嗯，我觉得这样分非常的好，这样就让我们顺着顺藤摸瓜，也就是说顺着事件我们去找到那到底是六个隐藏议题的哪个，有时候可能还双两个三个呢。
对
对，那我们也不着急，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。那我们首先来讲个第一个隐藏的议题，就是什么？控制与权力。在控制这个议题上啊，要讨论的居然就是权力和地位。举例来说，谁决定家务事由谁来做？你的需要与欲望和配偶的一样重要吗？还是存在着不平等？你的意见重要吗？或者重大的决定你都不能插手吗？那家里谁负责呢？如果你经常处理这一类的议题，或许你就是在处理有关控制的隐藏议题。
对，这个隐藏的议题啊，倾向在做决定时候发生的影响力。
嗯，
即使啊只是件小事儿一样哈。
嗯，
举例来说，如果你们有一人想去吃披萨，
嗯，
那另一个人呢却非要去吃牛肉面。
对，啊，听谁的？
对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这是个不会造成太多长期影响的事件。然而， 如果你们其中一方对于自己的想法非常的顽固，那么即使只是晚餐吃什么这个简单的事儿哈，也会在你们之间造成很大的冲突。你可能会认为啊，对方试图在控制你，那或者你需要掌控大局，因此啊，几乎任何事情都会带来权力的争夺。
哎，这个说法真是好哈，提醒我们其实很多事情的背后有可能是权力的争夺。
对，
哎，那无论是什么主题或者争论，当啊夫妻之间有良好的团队意识，并且在做决定的过程中呢能考虑到双方的需要和欲望的时候，控制这个议题就很难伤害夫妻间的关系了。那这样的合作关系呢就反映出爱和谦卑。
对，
而控制与权力的争执呢则反映出自私自利。在圣经使徒雅各所写的这段经文当中真是一针见血啊。雅各书四章一到三节写道，你们中间的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争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？你们杀害妒忌又斗殴争战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
赞美你，我真爱赞美你，我真爱赞美你，耶稣，我真的好爱你。爱寻求你面，我爱寻求你面，我爱寻求你面，耶稣，我真的好爱你，用我全心。我尊重你，用我全意，我赞美你，用我全心，我敬拜你，我神，我真的好爱你。
好，我们回来啊，我们继续之前所讨论的哈。
对，
正如雅各所说，许多权力的斗争的动机啊，都是出于什么？ 出于自私。
对
啊，我们使劲的想要为所欲为，得所欲得，尽情享乐。但即使夫妻中的一方动机是纯正的，另一方呢，可能会受过去的经验的影响哈，
嗯，
而消极的回应。
是，
嗯，有些人呢，因为过去被人高压的控制的经验呢，啊，通常有时候来自于父母哈，
对对对，
所以呢，对于被别人控制会特别的敏感，
嗯，
因此啊，他们倾向不信任配偶，负面解读的机制使他们认为配偶试图在控制他，
嗯，
关系良好的夫妻比较少面对这种不信任的问题。
是啊，那另外在一所大学所做的研究里呢，金钱是排名第一的问题。因为啊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事情围绕着金钱打转，如果在夫妻双方的婚姻当中明显存在权力与控制的议题的话，那夫妻二人啊，很可能在金钱以及其他的事上也会有许多的挣扎。金钱本身并非是一个深层次的议题，但却会带来许多触发控制与权力议题的事件。
对，并且啊，每当你们需要一起做决定时啊，尤其是面对一件重要的事情时，控制议题就会被触发。
嗯，
啊，要像团队一样的去努力，是掌控战场的最佳的解药。
是，那六个隐藏的议题的第二个议题是需要与关心。
对，
哎，这个隐藏的议题呢，意思就是说，让你感受到被配偶爱和关心的程度。当你觉得重要的情感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，就是牵扯到关心的议题了。哦，我们举个例哈，燕子和大鹏呢一再反复争吵的是谁应该负责把果汁壶里的果汁装满。果汁本身不是真正的议题，事情的真相是大鹏呢，在小时候啊，他的妈妈常常为他把果汁壶的果汁装满，他就把这视为母亲对他的一种爱的表示。
嗯，
啊，但是呢，如果他的太太燕子不会去做，他认为这就表示燕子不爱他。
嗯，
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一种关于关心的隐藏议题。所以啊，大鹏总是催着燕子去把果汁壶装满，因为他强烈的感觉到不被关心。可是在他们对果汁壶的这个争论当中啊，大鹏并没有谈过这件事，反而强调是燕子顽固的态度。
对，那么至于燕子呢，他在想啊，他是谁啊，凭什么这么要求我去非得装这果汁呢，啊，他还有脸去嘱咐我去做这件事儿啊。
嗯，
啊，燕子心里啊藏有控制的议题，
哎，
认为大鹏试图强迫他用某种的方式生活啊，虽然那并非是大鹏真正的动机，但是燕子啊对于控制是非常敏感的，因为啊燕子的前夫啊就是个气势凌人、作威作福的男人。
哎，他肯定有这种
经历。
对，有这种经历，所以说他特别敏感。
对，所以啊，我们彼此的隐藏的议题啊，通常都躲在冲突的背后啊。对大鹏与燕子来说啊，一次有效的讨论啊，对于触碰到隐藏的议题，最后的结果呢，是让他们感觉更亲近。至于谁要去把壶装满，就不再是那么重要的了。
嗯，那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呢？让我们来听一听吧。
嗯，燕子，对我来说呀，真正的不是想要控制你。我从小呢被照顾的经历，让我认为啊，把果汁啊装满啊，等同于爱我。所以呢，我给你啊这个压力，是想要啊确保你是爱我的。
大鹏，所以对你来说，重点是你想要知道我关心你，而不是想要控制我，对吧？
嗯，完全正确。而且呢，我也能了解啊，你会觉得被控制，特别是在不晓得这些背景的情况下。
好，现在我们交换发言权。
嗯，
大鹏，你说对了，我过去真的觉得你是想要控制我，而那真的就是一颗地雷，在我这方面来讲哈，尤其是我经历到和前夫的相处之后。
嗯，所以啊，就你看来，我真的是要控制你。而在你与前夫相处之后， 那又是个特别敏感的话题哈。
你说对了，我想要当你的伴侣，而不是当你的佣人。
听起来你是希望我们能像一个团队。
没错，那对我真的很重要。哎，我们从刚才他们的对话的结尾，你会发现，他们不再为一个果汁壶到底谁该去倒来彼此疏远，谈论内心在意的事，反而让他们有更深的连结。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，除非夫妻的沟通顺畅到足以让隐藏的话题浮到台面上，否则要解决事件，比如说这个装满果汁壶哈，所带来的问题就会非常的困难啊。但是如果你们不能安全的讨论，要触碰这样的议题更是难如登天。关键就在于能够用安全的方法来讨论更深的议题，而不是让他们成为冲突当中威力强大的引爆点。
嗯，
谈到这里呢，我们已经聊了两个关于隐藏议题的话题。
对，
那一个就是控制和权力，还有一个就是爱和关心。我们希望下一次再跟大家谈剩下的四个议题。靠圣灵带领，
做快乐夫妻。
王海伦、
杨谦，
我们恋爱季节，天天见。
耶稣背负十架，为我担当过犯，毫无保留为我舍命在十架上。你受鞭伤，我的意志你受刑罚，我的自由释放。耶稣背负十架，为我担当过犯，毫无保留为我生命在十架上。你受鞭伤，我的意志你受刑罚，我的自由释放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耶稣以爱覆盖我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你宝血为我流下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我的救赎的记号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是我永远的荣耀。Yeah.